每个月用耳朵搞定两本书，一年与24本好书相遇。大狗熊陪你轻松阅读，月亮的月，读书的读， Read with Bear， 狗熊阅读。Hello， 你好，这里是关于看书与读书的节目《狗熊阅读》（Read with Bear）， 我是大狗熊。免费是一个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概念，准确的说呢，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成为了一种非常常见的商业模式了。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不用付费就在网上获得某样商品，甚至还在线下呢，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而免费本身呢，又似乎是一个悖论。也就是不收费的商家呢，却往往可以赚很多钱。免费的策略足以创造出一个不亚于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庞大产业，更在这个产业中呢，商品的售价却是零。这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以后这个模式又会怎么发展呢？这就是长尾理论的作者、连线杂志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著作《免费》想要探讨的核心话题。本期狗熊阅读，克里斯·安德森的《免费商业的未来》。在开始讲免费的概念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安德森的上一部著作，也是我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一本著作《长尾理论》。在《长尾理论》这本书里呢，安德森指出了一个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商业趋势，那就是网络上无穷大的货架空间和无限多的选择呢，是长尾，使得长尾这种多样化的商品销售成为可能。不论是大众市场还是细分市场，也不论是主流产品或是非主流商品，互联网呢成为有史以来首个同时适用于他们的销售平台。在以往的实体经济时代，货架的数量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一家电影院一年只能放映有限的场次的电影，一家报纸的版面呢也是有限的。而字节化的产品还有互联网络呢，突破了这样的限制。互联网呢把货架空间的成本压缩到几乎为零，而数字销售几乎为零的这种边际成本呢，也使得我们无需严格去区分使用这种销售手段的目的了，也不需要经过谁的许可来使这种销售的广度遍及全球。这一理论呢，最为我们熟悉的案例啊，就是亚马逊网上书店。在亚马逊的网上书店里面呢，小众的书依然可以以字节的形式存在，而不会像实体书店中的书那样，因为没有基础的受众数量而必须从货架上撤下去。以字节形式存放的书呢，不会占用任何实体的存储空间，成本几乎为零。这样大量的小众产品呢，带来长长的那个尾巴。他们的销售之和完全不亚于以往的排行榜前十名的热门作品集。这就是长尾理论，这个在互联网时代被发扬光大的新型的商业模式。关于长尾理论的详细介绍呢，大家可以去收听我的免费播客啊，狗熊有话说第133期，当大恐龙还是养长尾吧。那期我就不在这儿再啰嗦了。我们还是要说回今天的主题，免费。那么为什么要说到长尾理论呢？因为免费这一概念啊，其实是长尾理论的延伸。正是由于网络上一切东西都是免费的特点呢，才诞生了长尾的商业模式。而这种免费的概念呀，又和20世纪的免费是不一样的。现代的主流免费服务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呢，并没有什么陷阱，它并不是为了吸引你日后购买的一种营销手段，而是实实在在的免费奉送，并且品质丝毫不差。比如我们使用 Google 来进行搜索，使用 Facebook 来进行社交，使用新浪微博、微信这些平台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但他们都是世界级的一流服务水平。免费啊，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它似乎也不再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那样的定义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免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免费模式诞生的故事。如果你的朋友对你说，哎，老兄，你想来一勺那个煮完白肉之后飘在汤面上的白馍子啊，这个吃一勺你想尝尝吗？我估计他会被你暴打一顿哈。但如果他说，嘿，老兄，你想来块果冻吗？你应该多半会说，哎，可以啊，尝尝。但是啊，不好意思，果冻最初的原料呢，就是明胶，也就是煮肉时的那层黏状的漂浮物。这么恐怖的食物是怎么变成现在这种全球人民喜闻乐见的零食果冻这种零食的呢？这个故事啊，得从19世纪晚期说起。当时在美国的纽约德洛伊镇上呢，有一个叫做帕尔维特的木匠，觉得当时特别火热的包装食品行业呢，他觉得能赚钱，是一个风口上的行业啊，他也想加入其中。那他当然得有自己的产品才行，他手里的产品呢就是明胶。如果不考虑这种东西的来源的话呢，明胶其实是一种非常合适做成包装食品的食物。首先它的口感其实还可以啊，这个软软的，而且呢它可以轻易的改变形状和大小。更重要的是它的口味啊，可以通过添加不同的味道来调整，甚至还可以上色。这么好的东西天然就有成为爆款商品的潜力。为了让大家在品尝明胶制成的甜品的时候呀，不会想起屠宰场的那些骨头啊，这个木匠帕尔维特的太太呢，将它取名为吉鹿牌果冻，也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叫 Jello， 并且呢把它装成盒子进行销售。通过这样的商业尝试卖了两三年，帕尔发现啊，这东西不太好卖。主要还是因为宣传和这个就是有种种的问题吧。在1899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产品商标还有配方都卖给了他的邻居奥雷托·弗兰克·伍德沃德，只卖了450美元。你似乎感觉到了他这笔生意应该是做亏了是吧？实际上后面买的这个接手的这个人，他的邻居伍德沃德呢也觉得亏了。因为虽然伍德沃德本人是一个很出色的推销员，但他也卖不掉这个果冻这个东西。他甚至打算呀，以35美元的价格把整个果冻业务呢卖给他的加工厂啊，结果加工厂也不要啊，那么悲惨。为什么果冻这些东西卖不掉呢？当时主要的瓶颈其实在于消费者不了解这种产品，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吃。而如果没有消费者想要这种产品的话呢，那么商家也不敢贸然进货的。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伍德沃德想了一个办法，他印了几万份果冻的调制指南的小册子，并且呢让销售员把这些小册子呢免费送到美国的各个家庭。当时的销售员呀是需要持证上岗的，如果你没有证是不能去挨家挨户去推门推销的，敲门这个销售的。但如果你是发小册子是免费的呀，那这样你就不是销售，可以绕开这个规定。于是呢，伍德沃德雇佣的这些销售员会先去一个小镇啊，这个地毯式的扫街，把这个小册子呢群发一遍，然后呢再去镇上的商店告诉店家说，过段时间呢可能会有很多消费者来买果冻，如果明智的话呢可以先存点货做准备。然后就把他们马车上的这个果冻呢卖一些给商家。到了1904年，这个战略逐步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年后呀，这个吉鹿牌果冻它的年销售额呢突破了100万美元。之后的25年，一共有2.5亿份免费手册被发出来，吉鹿牌果冻呢也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之后呢，它行销全世界。 哦，对了，伍德沃德的这家公司呢叫做吉尼斯纯正食品公司，他们的这种销售方式呢也催生了20世纪最强大的一种推销手段，免费派送某样东西，为的是创造另一种需求。他们明白免费这个字眼呢能够重塑顾客的心态，创造新的市场，打破旧习，让商品呢看上去更具吸引力。他们更加明白免费呢并不意味着无利可图，而是从产品到利润走了一条稍微有点点弯的路啊，不是直接通过销售的方式来赚钱。这就是免费这种商业模式诞生的故事。当一种商业模式被实际检测验证可行的时候呢，它一定会被大量的投入使用的。吉鹿牌果冻借助免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呢，另一家公司的产品也通过免费赠送产品创建用户需求的这种方式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家公司啊，就是男生非常熟悉的剃须刀生产企业吉列公司。刚刚问世的时候呀，吉列剃须刀的这个销量其实和果冻一样惨。之后呢，创始人吉列呀，他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营销技巧，比如说用超低的折扣把剃须刀卖给军队啊，他觉得打完战之后的这个士兵呢，回乡之后呢，也会继续养成这个刮胡子的习惯。然后他还把剃须刀呢卖给银行，让银行呢作为赠品给送给新开户的客户，或者呢是和其他的热门产品捆绑销售等等等等。后面他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以超低利润率向自己的商业合作伙伴，比如像银行这样的伙伴呢出售剃须刀。商业伙伴呢往往在做自己的产品推广的时候呢会将剃须刀免费送出，而吉列公司真正的盈利点呢来自于高利润率的刀片业务。这个商业模式呢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产业的基础了，比如像我们熟悉的充话费送手机啊，低价的游戏机，还有高价的游戏机软件啊，免费给你装咖啡机，但是咖啡粉呢是很赚钱，这些形式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但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去想呀，二十世纪的这种免费模式呢仍然是一种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销售技巧，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商品在免费这一模式上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进化呢？在二十世纪，免费是一种强有力的推销手段，而在二十一世纪呢，它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新型的免费呢，是一种以电脑字节为基础的经济学，而不是以前建立在物理原子基础上的经济学。这是数字化时代一个独有的特征，也就是说，如果某样东西成了软件，那么它的成本和价格呀，也会不可避免的趋零化，啊，就是趋向于接近零。在这种经济的这个新趋势下呢，商品的基本定价就是零。在原子经济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周边的物品都会逐渐升值，但是在比特经济的网络世界中呢，物品会变得越来越便宜。原子经济的基调呢是通货膨胀，而比特经济的主旋律呢是通货紧缩，这也是二十一世纪的经济主旋律。二十世纪的很多免费优惠呢让人看起来像是诱饵，你最终还是要付钱的。而在比特经济中呢，真正的免费是存在的，账单上的钱真的可以一笔勾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来看一下免费的经济学案例。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微观宇宙》里面呢，这个书的作者，乔治·吉尔德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每次产业革命的过程中，都会有某样关键的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下降。和从前相同的生产要素相比，在新产业革命中，这种要素的价格几乎降为零。例如，经过工业革命，和从前的用动物和人力相比， 机械的动力成本几乎成了免费的。突然间你可以做之前办不到的事情了，你可以让一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开工，源源不断的生产出产品，这在工业革命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这样的生产要素革命，加上现今的产品呢，已经从原子慢慢过渡到比特，免费模式慢慢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种商业模式。正在讨论具体免费可以如何发挥作用之前，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免费在根源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之前我们说过，免费有吉列剃须刀和果冻这样的促销方式，但同时呢，也有 Google、Facebook 这样真正免费、品质却依然不会有降低的完整的产品。林林总总的免费，归根结底呢，都表现为一种统一的特质，也就是让钱在不同的产品之间、人之间、现在和未来之间、不与钱打交道的市场和金钱市场之间呢转移，经济学家把它称为交叉补贴。这句话很重要，我再重复一遍，免费的一种统一的实质其实就是让钱在不同的产品之间、人之间、现在和未来之间、不与金钱打交道的市场和金钱市场之间转移，这叫做交叉补贴。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的本质呢就是交叉补贴，也就是说你要吃一顿午餐，饭钱肯定是要某个人通过某种方式来支付的，如果不是你直接付的钱，那么也是由某个和免费吃这顿饭利益相关的人来付账，或者呢是在未来由你自己来付账，或者呢是由一个和你吃饭这件事儿有利益相关的集团来支付这个账单，最终是一定有人会来买单的。广告模式啊，也是某种形式的交叉补贴。比如说，你拿到一份免费发放的报纸，报纸是可以收到广告费的。广告费呢，是产品零售商营销成本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已经考虑好了自己的利润率。最终你或者是其他读报纸的人呢，通过购买昂贵的商品来支付了他们的广告成本，这种模式我们很容易理解啊，我们都是广告时代的消费者。在现代的礼品经济中呢，交叉补贴的形式很难一眼就看穿，比如说很多网站，国外的网站提供的博客的服务的确是免费的，上面往往也没有广告，但这并不代表着你每次浏览博客的时候没有发生价值交换，没有产生交叉补贴，它是有的。当你浏览到博客上的免费内容的时候呢，你为博客增加了浏览量或者链接，提高了博主的信誉等级，他可以用高信誉等级呢来得到一份工作，或是扩大他的交际圈，或者呢是找到更多的顾客。交叉补贴呀，有不同的作用方式，比如用付费产品来补贴免费产品，或者呢是用日后付费来补贴当前免费，或者是由付费人群来给不付费人群呢提供补贴。那么免费模式的交叉补贴形式有哪些呢？简单来说一共有4类。第一种免费模式呢是直接交叉补贴，在这种模式下什么是免费的呢？是吸引你掏腰包买其他东西的商品是免费的，谁来享受免费的呢？是以某种方式最后掏腰包的人。这种模式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吉列剃须刀使用的模式，也是吉鲁牌果冻使用的模式。厂家可以把一组产品的价格设置为零或者是接近零，目的呢是为了让其他产品，而且是更多数量的产品呢显得更加吸引人。这种模式我们在很多实体产品和传统的行业里面呢经常可以看到。 第二种免费的补贴模式呢，叫做三方市场。那在这种模式下呢，什么是免费的？内容、服务、软件，这些是免费的。谁享受免费的呢？任何人。怎么来理解三方市场呢？应该是最常见的免费经济模式了。在这种系统里面呢，第三方付费来参与前两方，也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啊，就是消费者是一方，生产者是一方，第三方呢就是来支付免费商品交换的这一方。听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是吧？但其实每天我们都在经历的这样的情况，这也是绝大多数媒体运营的一个基础。按照传统的媒体运营方式，你的这个发行上免费或者是近乎于免费的这种信息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广告商呢得向发行商来付费，从而形成一个三方市场啊。广播电视报纸做的事情呢，其实并不是把内容卖给读者。大家不要想我买一份报纸是买了上面的内容，而是报纸把读者卖给了广告商。也就是说，你5毛钱买一份报纸，其实你是为你是作为一个广告商他们的一个用来消费的环节啊。这就是一个三方市场。第三种免费模式呢，是免费加收费的模式。免费加收费的模式呢，在这个模式里面呢，什么是免费的？也就是和付费产品的版本相匹配的任何产品。谁来享受免费的呢？基本的用户来享受免费。免费加收费的模式呢，也就是叫做 freemium。 那它是网络空间里面呢最常见的商业模式之一。我们现在熟悉的 App Store 里面应用商店里面很多游戏和软件可以免费玩免费用，但是要获得专用的道具或者是特殊的功能，那你就需要使用收费的版本。根据本书作者 Anderson 的统计呢，网络的服务呀一般遵循 5% 定律，也就是说 5% 的付费用户呢是网站的所有收入的来源。那这种模式呢之所以能够运转下去啊，是因为给那 95% 的人提供服务的成本是相当低的，可以看作是零啊，因为产品是一个自结的产品。第四种，也就是最后一种免费模式呢，叫做非货币市场。那什么是免费的呢？在这个模式下面呢，人们选择免费赠送的，没有寄希望别人付钱的任何东西都是免费的。谁来享受免费呢？任何人。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像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这种网站让大家会发现呀，金钱并非人们行为处事的唯一动力，利他主义的动机呢是存在的，而网络技术呢给了这样的行为一个很大的舞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劳动交换。每次你使用 Google 网站来搜索的时候呢，你都在帮助 Google 公司提高定位广告的系统运算法则。不论你留意与否，其实你在得到某项免费服务的时候呢，也在和别人进行着劳动交换。以上就是四种免费的模式：直接交叉补贴、三方市场、免费加收费模式，还有非货币市场。听到这里，你能对每一种免费的模式举一个自己熟悉的或者是自己在用的例子吗？不知道你想到没有啊，我自己来试一试。很多时候呢，我为了在街头能够免费上会儿网，下载点东西或者是查资料，那就会拐进街边的咖啡馆。咖啡馆呢用免费的 WiFi 服务作为交叉补贴，获得了我这个顾客购买了一杯咖啡。这就是直接交叉补贴的例子。当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微信公众号，我就订阅它啊，成为这个公众号的一个订阅用户。当订阅用户数量，一个公众号的基础订阅用户数量达到10000的时候呢，这个公众号呢就可以开通流量主的功能，按月来获得广告收入。这个呢是三方市场的例子。 当我使用印象笔记这个服务的免费版本，每个月呢可以存储60兆的数据，然后呢我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容量了，我会购买它的付费会员服务，之后呢我每个月获得了2G的数据流量，那这个呢是免费加收费的模式。我曾经通过沙发客的网站叫 couchsurfing.org、接待过很多在昆明旅行的背包游客，我自己前往澳洲旅行的时候呢也住过沙发客家里，之前中间大家都没有金钱交易啊，但我收到了一些礼物，我也给沙发客自己入住的这个沙发客呢带去了礼物，而我们的朋友圈都扩大了，这就是非货币市场的例子。那么你能举的免费的例子又是什么呢？在《免费》这本书里的第二部分，安德森专门讨论了音乐、游戏和图书的免费化探索。游戏业呢正在加速的朝着免费化迈进啊！如果你看一看 App Store 的排行，你就会明白，游戏商呢使用免费的游戏来吸引用户，再用其中付费的内容呢赚到利润。音乐行业呀，虽然一直在抵抗免费的趋势，但是音乐人现在通过抵抗多年已经明白了，免费的音乐是不可抵挡的潮流，通过免费途径来传播音乐作品呢，再通过付费的衍生产品或者是音乐会来赚钱是更有效的方式。但作为一个读书节目的主播，也同时作为曾经写过书的人呢，我更关心图书和免费的关系。目前的免费图书又是什么样的趋势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图书的高级版本仍然是印刷版，但同时数字图书的市场呢正在迅速的扩张。免费书主要是指数字图书而言，包括可以下载的电子书，可以收听的音频有声书和网络直接阅读的版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书店的书架空间不断的缩水，图书评论版面逐渐消失的一个世界，作者作为写书的人呢，其实也是热切希望尝试一切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读者群的方式。就像出版商Tim O'Reilly 的名言说，作者的敌人不是盗版，而是不为所知。免费就是使大多数的读者接触作品的成本最低的方法。这方面我一定要举的一个例子呢，是来自于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作家，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在2007年，保罗·柯艾略他卖出了1亿多本书，他自己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放出了《炼金术士》也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一期播客节目的中文翻译为《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英文原名呢是《The Alchemist》，这本书的完全免费版，供读者在线来浏览的一个效果，才导致他卖出了1亿本书。最初呀，他的出版商反对作者这种把自己的作品放出去的行为，于是呢，这个柯艾略他建了一个博客，这个网站吧，就是这个网站的名字就叫做盗版柯艾略，然后呢，在上面发布自己的书稿他以一个第三方的身份说我是盗版的我就在这儿发自己的发这个柯艾略的书了，那这个出版社也没办法。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让他的书呢成为了畅销书。在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说呀，我想过当一个读者可能读到其中某些章节的时候呢，他往往会决定读完之后买这本书，因为作者的最终目标是拥有读者，赚钱呢位居其次。安德森呢在《免费》这本书里呢说了一句话，对我的触动也很大，他说如果作者未能将增加的读者群转化为某种直接收入源，无论是说这个继续写作咨询，或者是教书，或者仅仅是博客的更多的访问量，都说明他不如我想象的那么聪明。这个例子，柯艾略的例子，还有安德森的这段话呢，也让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在2012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苹果物语》，这是一本将故事和技术结合到一起的教程类的书籍，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零售价呢是79块，全书呢一共有64万字，是 A4 开本，共390页，你可以想象一下A4 开本的一本很厚的书，包含了一张有5个多小时视频教程的 DVD 光碟。作为一本纸质书呀，它的传播效力呢毕竟范围有限，而且呢售价真的不便宜，即便如此，在出版的时候依然引起了科技圈的极大的关注。现在来看，我觉得这本书里的故事写得还不错啊。软件的应用呢虽然有些过时了，但书中介绍的使用软件的思维呢，在现在仍然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元素值得去学习，也很值得使用这个数码产品刚刚入门的一些读者呢进行学习。因为免费这本书带来的启发，我做出一个决定，放出《苹果物语》这本书的正式数字免费版的 PDF 文件，提供给感兴趣的朋友们来下载阅读。这是真正的免费完整版啊，不会删除任何已有的章节，甚至还会增加一些在之前出版的版本中没有的内容。预计呢，我会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啊 ，Bear Big Talk 狗熊有话说，还有个人的网站啊 ，BearTalking.com 上面来放出。大家呢可以关注我的播客，还有微信公号的推送消息，及时跟进。有人说，阅读的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读完一本书之后呢，将书里的内容实践操作。那么这样看来，这次我阅读免费这本书算是到了比只是深入阅读再进行分享层次更高的一个境界了，因为我真正实践把自己的书当做一本免费的试验来和你分享。您刚刚收听的是狗熊阅读关于 Chris Anderson 的著作免费的部分章节，关于这本书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呢，在狗熊阅读会员版中呢有分享，另外呢还会分享关于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和思维导图，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考虑加入狗熊阅读会员，获得更多精彩的阅读内容。通过微信狗熊有话说 Bear Big Talk 可以查看关于狗熊阅读的详细的介绍，也希望呢我们能在狗熊阅读的社群中呢相聚，一起共同的成长。谢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